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主日哈，我们是第三个主日，所以呢，我们继续的思想，我们一直在思想韦斯敏斯的信条。那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说在第一页里边，我们基本上都把它从圣经论开始哈，圣经论到三位一体论，到神的永恒的预旨叫预定论，可能在第三课第三章到然后讲了具体的上帝的。具体的作为，从上帝的什么？从他的创造之功、护理之功，这是讲到上帝本身的上帝论。然后再讲到了什么？人类论里面的人的堕落、罪与刑法。然后从第七章开始，神写明他对人类的旨意，就他与人所立的约，所立的约就是人神与人所立的约来开始救赎他的子民。然后呢，来到了紧接着借着基督，所以在第八章讲到了基督论，就是说人要想得救必须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这个基督论。有当然在第九章开始就可以说，如果在前面大家的概念上还能够一差不多的话呢，从第九章开始有分水岭了。分水岭就强调什么？到底不信主的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对吧？这就是神学上的一个分水。我记得上个礼拜马军牧师呢，他妻子就发给我他的一段话，说马军最近有个思考，他特别强调他在病床上听不同的讲道。他说最近他有特别的亮光，就分享给我。他说一定要回到神本主义。他说在基督教圈子里边有两种，一种是人本的基督教，还有神本的基督教。他认为他的祷告默想里面，他说我们应该回到神绝对主权的神本主义的基督教信仰，它是从神来的信仰，否则很容易就是基督教，就是把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什么几乎是等同的，这个是很危险的，很奇妙。就马军就在床上听到默想，有时候发出一些感慨，他妻子就把它记录下来，下来之后就发给我。这是马军最近他在灵里面的一些美好的收获，就能够分享过来，也是给我们一些鼓励和支持。他现在很奇妙，就是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的分享真的是很到位哈。他没有在读神学院，好像在上半年在到什么躺在病床上，长年累月读那个旷野的神学院，就是默想神。所以呢，就自由意志是第九章的一个很挑战的一个地方哈。到底没有信主的人，在罪恶的里面，人有没有自由意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不同的宗派就不同的观点了哈。然后紧接着什么有效的恩召。开始不一样了，所以当你自由意志这个把它破除掉之后呢，这里有效的恩召就开始什么？就开始界定很清楚了。上帝他的主权的旨意里面，门上帝所拣选的人能够悔改啊，然后称义，然后就是变成论儿子的名分，论成圣，这是我们上次讲完的。今天我们讲什么？这又是一个分水岭了，因为自由意志的理解不一样，必然影响到什么？到底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教会合一有七个一，对不对？叫一个指望，一个身体，对吧？然后呢，一主、一神、一灵，对不对？还有什么？当然里面很有重要的，就叫一信，一信。其实，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什么有不同的信？魔鬼什么也信，却是什么战经，对不对？魔鬼也信，却是战经。所以在基督教圈子里边，有很多信息是来自人自己的选择。自由意志的选择，来自人自己的觉知，这些是不是得救的信心呢？你不能说一定不是，但你也不能说一定是。所以这天我们要建立什么得救的信心。好，他信心必然带来什么？悔改，知道吧？信心它是伴随着悔改的，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陪堂的时候要确定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们能够决定跟他们洗礼的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只有神知道人心，我们不能知道。但是我们在那考量呢，他到底信心来自上帝的恩赐呢，还是来自人的选择？那就选择里面呢，就是悔改，这个就不一定看得见了。所以至少你跟任何一个信徒出信的，或者他愿意洗礼的人陪谈，如果看不到他有悔改的果子，我们是不能跟他洗礼的。为什么？因为悔改是否有来显明你的是不是得救的信心？也许你的信心是野性，但是却是宗教的，或者是自由选择的，或者是你的好朋友鼓动你的，或者在一个聚会的场所里边激动你的情感，让你做个决志祷告的， 但是未必是来自神的真信心，这个要搞清楚哈。得救的信心啊，带来悔改，悔改之后，哎，大家注意，悔改之后的善行才是有意义的，否则我们就很难搞了不？很多人把基督教当做什么？当做慈善什么机构，对不对？但我们知道基督教不是慈善机构，它是会行善，所以这个善行什么呢？基督徒行善 是本分，是神预备我们行的善，而不是我们的原创，不是我们自己去创一个善行，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如果说不信主的人，他的善行什么都是肮脏的抹布污秽的衣服，对不对？所以不信主的人善行在神的眼里是没有价值的，他有其他目的的。为什么？因为凡不以荣耀神为目的的善行都是假冒伪善的，虽然你的心意是好的，但你仍然不被神悦纳的。所以我们不是追求善行，但基督徒行善是信心悔改所生发出来的美好的果子。好，这是善行。然后接着圣徒的持守，哎，这个就是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真正有信的圣徒，他会持守的，他的信心的，上帝会看顾的，他会继续，无论他行善、教会生活、个人的信仰生活、悔改的生活，都是持守的，他会持守到底的。这个不是靠自己。所以我说这个加文无药义里面第最后一条说，圣徒的恒忍，有一本叫圣徒的坚韧，好，叫很久的忍耐，圣徒的恒忍。当然他说永蒙上帝的保守，什么意思？其实上帝会保守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一直到底。从人的角度讲，他是恒忍的，忍耐到底的必然什么？得救。但是其实是上帝保守的，所以从两个角度讲都没问题。然后叫我们，哎，蒙恩与得救的确信，哎，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有恒忍的信心，你蒙恩与得救的确信是绝对到位的，你有这就确据。然后呢，当然你就会正确的看到神的律法了，否则之前这谈神的律法就有问题了哈，很容易把它当成什么守律法主义也不行。我们说我们不是律法主义者，但是律法本身是好的，我们就说律法本身是没有问题，但是守律法就有问题了。你先靠守律法成圣，守律法得救，守律法得胜罪恶，都是失败的。所以我们不是靠守律法，加一个动词守律法就不对，但律法本身没有问题，律法本身是好的，对。好，然后呢，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哎，这个很宝贵了。当你有这个点，把律法看得正确的时候，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搞懂之后呢，你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这个我觉得很难，我跟你讲，因为特别中国人哈，在文化里面呢，他是基本上都是官本位的思想，权力的这个争夺是很厉害的。人总希望自己有主权，自己有自己的叫财富自由，这财富自由就是赚了钱就可以自己去怎么花，都是自己愿意怎么花，犯罪堕落的花钱也是他说自由，这都是错误的概念。基督徒要什么真正自由？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什么？是在真理里面的，在真理里面怎么尊重每一个圣徒的良心的自由和在真理里面的他的自由，所以这个很不容易。然后紧接着到基督教会的，哎，到开始讲到教会生活，敬拜与安，还有什么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这个我们那我们正在背那个登山宝训哈，就是不是说基督徒一概不可以启示的，我们说是基督徒不可以什么以启示的方式掩盖你错误的动机，你用启示的方法来逃避你的责任，用启示的方法来混淆视听，那个启示是神所恨恶的，不是说一概不可以启示，这是错误的理解哈，字面的理解。所以登山宝训里面很难的第五章里面很多的经文，如果你这面字面理解好像也不对，反面的有些经文你又反过来理解又错了，对吧？我给你孩子们操练什么，来，我说讲到这种经文，来，你们两个人面对面开始打对方的嘴巴，是这个你们背的经文说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什么又用来给他打，对吧？要你的里衣把外衣什么也给他，对吧？要有人逼你走一里路跟他走什么二里路，什么限你借贷的你不可推辞，要先要什么要借贷，你有人求你的要给他。那天我就故意跟几个孩子讲，回家去跟你爸你妈说 Mr. 张有困难了，借2万块钱给我啊，明天早上要贷给我，因为我求了嘛。孩子说这个不行嘛，怎么能够你要借钱我们就给你钱嘛，是吧？那就是经文是这样讲的不？所以我们有很多要怎么什么要明白什么合法的其实有许愿，这些东西你要正确的明白字句跟经义的问题，那里是要特别的解释的，否则会出问题的。当然 我们要明白这个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律法本身没有问题，但守律法就有问题，对吧？但是呢，律法跟恩典是它是彼此成全的，不彼此成全的。好，我们说这是来到下面就是论政府官员，这个我们就掌权者的关系、政教关系，到什么离婚再婚的问题，结婚有再有离婚，这也是基督徒我们常常面对的，对吧？信仰生活里边的，当然这是你生下来就在一个国家，你要有身份，然后你要有什么，在你的婚姻里面怎么去经历上帝的恩典，怎么去在教会生活，怎么教会生活，怎么去圣徒相通，然后开始圣礼，三大圣两大圣礼总论，到两个洗礼跟圣餐，还有论教会的惩戒、教会纪律，还有什么，然后教会的总会和会议，这就是在一些大公会议哈，怎么去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怎么确认共认的信仰，避免异端极端，然后呢还有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哎，这就末世了，人死后到底去哪，对吧？最后呢什么，最后的审判就是大结局，上帝的大，他的导演的，有的人说上帝的，所以有人说预定论很难搞，为什么不让上帝变成一个总导演，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最后大结局就结束，也真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上帝比那个导演什么厉害多了，上帝不是只是导演而已啊，他是主宰一切，你知道吗？他是掌管一切。现在弟兄姐妹一定要回到什么，回到那个你到底所信的是谁，千万不要把上帝放在理性的里边哈，把上帝总是觉得你把一个，很多人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哲学概念，哲学的概念，总觉得上帝掌管一切，上帝命定一切，觉得有点不对吧？因为什么，这个人的理性是接受不了的，哲学的大脑越是头脑发达的人，他越接受不了这个，哇，上帝预定一切，哇，这个太厉害，这个上帝他这，你知道吗？他是偶像化的上帝，他无法明白的，只要你偶像化的上帝，很难明白上帝预定掌管一切，因为他太厉害了，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甚至你的动作、你的存留、你的呼吸、你的每根头发，没有神的许可你都不能掉在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是多么的伟大，他是贯穿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片段、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你的生命中掌权的。虽然你可能会犯错误，你可能是悖逆的，但是上帝仍然可以利用你的悖逆让你灭亡，也可以利用你的悖逆让你什么成圣，让你成熟长大，这个是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明白呢，最后的，所以就到这里大结局就结束，就是上帝所导演的，这个导演不是一般的导演，他绝对主权的导演，导演之后整个世界在他的计划里面落幕了，但落幕之后他让基督徒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更新的一个境界，新耶路撒冷，对不对？那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哈。那今天呢，因为我的内容不多，我只讲三个点就结束，因为的话呢，我们的新成员的加入的这个程序我们放在很重要的主日程序里面，为什么？因为新成员的加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是教会生活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来看什么呢，论得救的信心三个点。第一个分水岭就是果真不假就来了，对，信心，得救的信心，我们讲的不是那个魔鬼的信心，也不是讲来自人的选择的一个所谓的自己决定的信心，这都不是人本的。所以分水岭，你的信心到底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还是来自人的选择？你的信心来自人的选择，那你跟其他宗教差不多，我选择加入基督教，我选择加入基督教，我选择加入佛教，我选择加入佛教，我选择加入道教，我选择加入道教，又是我选择的。圣到什么程度呢？到信则有，不信什么则无，这是无神论的概念，对不对？信仰不是这样的，信仰它不是你要信就信，你不信就不信，你选择信就信，你选择不信就可以，还有你信就有，不信也没有，这唯心主义、唯物主义，那是简单的愚蠢的概念，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理解。我们要理解什么？你看注意，信心的恩惠乃是基督的灵在门神拣选之人心中所做的功，这句话很严密哈。你看信心从哪来的？信心从哪来的？是这个信心的恩惠。他讲到信心就是一个恩惠，恩惠是什么？是基督的灵。你看这里面包含了什么？是基督的灵，什么意思？这基督是什么意思？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所以信心建立在什么上？是基于神的圣道。所以圣，但神的圣道是在外面的，对不对？是圣经的一般启特殊启示，但不够。我们说信心只是，哎呀，我理性的，我接受基督教最好的道理，哎呀，我觉得基督教很完美的那个教义。问题你会变成是教条主义、律法主义。对，真道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但真道是借着什么？神的灵，神的灵，看到没有？是它是一个恩惠，信心是一个恩赐。恩赐什么？是基督的道，圣灵借着基督的道，在门神拣选是什么？好土，好土。喂，这个要素非常伟大哈。神的道，耶稣基督的道，这是当然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是一个要素。借着圣灵在人里面的功，不是你自己的觉知，我们叫任性归性。什么原因？是因为圣灵预备好你的心田，就是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不是外面的关照而已。犹大有没有关照过？他有啊，他会信吗？没有，圣灵关照过他，对吧？蒙圣灵的关照，也尝过主恩的滋味啊，也觉悟了主来世全能啊，没有用的，懂了吗？这是什么？是基督和他的道，是圣灵借着基督的道进入什么？蒙神拣选之人的心是什么？好土。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圣灵借着神的道落在好土里，就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路盘的被飞鸟吃走吃掉了，土浅石头地旱的土基不深，发苗很快，但没有根就枯干了。落在荆棘里的被道被挤住了，就不能结实，被市场的忧虑、各种的人的私欲就挤住了，那个种子就不能够结实，也不能得救。所以你知道吗？撒种的比喻里边的四种土壤，对不对？只有最后一种什么好土里的什么得救了。哎，那蒙神拣选之人，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拣选，是在万世以前的。当然，这个万世以前是什么？接着格罗马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是圣灵，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你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是什么？是神所拣选的人是什么呢？他是什么人呢？在旧约里面什么呢？是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他还没信，没有信，但他已经是神预备的什么？重生的好土。这个在哪里证明？我经常举那个例子，对不对？当腓力找到拿但月，腓力找到拿但说，哎，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我遇见了，是谁？拿撒勒人耶稣。拿但怎么讲？拿撒勒出什么好人呐、啊？他信不信？拿但是拒绝的，他我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不信。但是说你来看，所以腓力就把拿但带到耶稣面前，对不对？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哇，你这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什么？他信了没有？没信啊，他还是不信的。他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好人呢？他肯定不是弥赛亚，犹太人就把他钉十字架，对不对？所以拿但来到主面前说，哇，你是个正义势力，心中没有诡诈的，怎么可能呢？人心比万物什么诡诈快乐，他怎么是呢？他是一个盼望什么弥赛亚来临的人，他是被神预备好一个好土的人。所以呢，耶稣说你是个正义色的，心中没有诡诈的。所以拿但就说主 你怎么知道我啊？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什么，我就知道你了，看到你了。哇，就是这时候他才说我的主，我的神。拿但才信，拿但的信心就产生了，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信了。所以在他信之前有什么要素？神的灵借着基督的什么？他见到基督，对不对？基督把他的话语给他，对不对？基督和他的真理，圣灵，还有什么？他是门神什么？拣选之人心，他是被神预备的一个好土。 我跟你讲，不然的话，你想一想，那个喇合妓女喇合，对不对啊？他有没有见过、听到、听有没有跟以色列一起去埃及地啊？他有没有过红海啊？他没有经历红海的不？但是为什么喇合能够信啊？我听说，对不对？听说什么？说上帝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的，对吧？怎么去过红海的？怎么去面临很多的危机的？他就信了。喇合是怎么信的？很神奇，对不对？他也是什么？他在那个迦南人，对不对？在耶利哥，对不对？他什么？他什么？是门神什么？拣选的一个妓女。他听说了基督的一些真理，这对以色列的救赎、希伯来的救赎，圣灵在他里面什么工作了？他能够救两个探子，对不对？他能够救那两个探子。从哪来的信心啊？上帝给他的，对不对？好，我不多讲了。所以呢，这就这次我讲这个点，我会加强哈，就不断的讲，很奇妙。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精准你的信心，你信心不是来自你无中生有的，也不是说我就在那里觉知祷告来了就来了。我不能说觉知祷告都是假信，碰巧也有一些是真的，跟圣灵是同步，但有些人真的是就是被激发的。所以是因为信心的恩惠乃是基督的灵。就是真理的灵，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基督的灵在神所拣选的人心里面。所以那为什么很神奇？有时候你跟人传福音，有些人什么，你都没想到他一下就信了，对不对？但有的人呢，难呐、啊，难呐、啊，哪怕你老公，对不对啊？哪怕你老公本来你信主的，你老公怎么都应该信了，这不是容易吗？但是容不容易啊？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也是难上加难，对他忍人不能信。对吧？但是圣灵一工作呢，哎呀，怎么搞的？怎么那么就简单了？信心好像它就产生了，对不对？这个有时候你发现，你以为很快信的人好像一直没信，啊，你以为那个人最难信的人，他突然什么？突然改变了？为什么？就是有基督的灵，真理的圣灵在他里面，让他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道工作，然后呢，在一些。神所拣选的所预备的好的心田里面，好的心田好土里面就生根开花结果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看到没有？缺一不可，大家注意。所以得救的信心一定要定准它，好，不能够乱来的，好，不能你自己理解的，好，不是我激动你感情一下，或者激动你的理智一下。你知识分子理性厉害，对吧？那些贫苦的人容易感性厉害，对吧？哎，灵安厉害，这个没有问题，神可以使用，但是不是单凭这些东西，这都会变成虚假的信仰。我跟你讲，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为什么没有生命力呢？就是因为太多的假性的信心，来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的信心，来自我思故我在，你思故你在，上帝就笑话发笑，知道吧？人类的理性。所以我们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但是有人说，神学家说，人类一思想上帝就发笑。为什么？人动用自己所谓的理性，而不是从上帝来的理性，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我们说好，对，这里就后面就好讲了。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第一句话我讲的 很精确哈？你看我还是为什么尊重属灵前辈的遗产哈？他们在这方面的那个论述哈，非常精准，精准到什么程度？一个字都不能少。每个字他定准那个靶心，他把圣经的不同地方的整个的真理，他做一个完美的把它总结，把它整合在一起之后呢，就避免了什么？我们断章取义，我们避免了我们的片面的解经，对不对？很多人就说哇，已经解经一定是美好的，但是你问题你个人已经解经会有漏洞的，知道吗？你要透过属灵前辈们的解经遗产，然后也他们的一些神系统神学，帮助我们规范我们的圣经理解。每个宗派他的圣经理解都有他的一些偏差的，那我们要借着一些属灵前辈们的这种接大成者专业的系统化的这些属灵前辈们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更正确的圣经理解，所以这个很重要。好，后面就好办了，使他们的先信以致灵魂得救。好了，这就好，后面就解开了，后面就是一样的，就是那你这个观点不一样，但是后面很奇怪，就很多阿米尼主义者这些都是没有问题了，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什么最难的，什么就是那个起点，把前面那个起点正确了归正了，后面就一顺百顺。但是你前面错了，你后面再用的词也是的，都是大概念，这就要命了。 所以基督教圈子最难就在这一点哈，就他前面讲的本来是，比如说他不接受预定论，不接受什么上帝的掌管一切，他后面又讲的什么，又是哇，又承认是主啊，你是神，他有困难就主是神，主是最伟大的。但没有困难的时候呢，主啊，你靠边站，还是我来做吧，你做的太慢了。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说为什么阿米尼主义者哈，就是他跪下来就是神本呢，站起来就什么又变成人本呢？他的概念就是跳动的。但基督什么呢？真正的神本什么呢？他是把根扎得很清楚，很稳，是吧？稳住就慢慢往前走。但是后面的果子看起来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的。它就它是一种生命的自然的反应所生发出来的那个生命，跟那个打鸡血一样的宗教的狂热是不一样的。所以听不好，所以呢，也是他们的灵魂内得救，这信心是什么？是通常有什么？注意，有哪些要素？有听神的道。我跟你讲哈，你一定要，你的不信主的亲人知道吗？你在家跟他讲太多，他会反感你，对不对？还有他会看到你的弱点，对不对？我跟你讲，基督徒一定要智慧什么呢？想办法，他还不信主的时候呢，不要骗他就好了。但是你可以什么？你可以哄他也好，只要能够让他来教会聚会去听到就行了。其他的呢，先不讲了，因为讲了，当然他愿意听你讲更好。他不愿意听你讲，就这么让他来什么？叫什么？信道是什么？听道来的。你说他听了几年道也没用，没关系，继续，不要放弃，继续邀请他，只要他愿意听到，你就听到，你跟他交换也可以，交换什么的呢？妈妈，你跟我去聚会听到，回来我替你做饭，没问题，只要能换你来听到，我都可以帮你，对吧？就是很多女儿就跟妈妈这样讲的，妈妈跟我聚会吧，不去，我要买菜做饭。女儿说，那这样的，你陪我聚会，然后我陪你去买菜做饭。妈妈说也可以，这样的孤单一个人还不好。那你陪着他，只要他能够来听到，不要放弃每次听到的机会，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听了很多年道，还不是没用吗？但你都打瞌睡了，对吧？那也没关系啊，他打瞌睡打一辈子也没关系，说不定哪一天神的道某个道就什么就工作了，总比在家睡觉好吧，对吧？人家睡觉也睡属灵的觉，对吧？打个哈欠都是属灵的哈欠，那感谢主，总比你什么在家里面无聊寂寞孤单，然后在那里胡思乱想好吧？所以你要注意听到，听到，而且借着神道的宣扬、圣礼的执行和祈祷而得增长并坚固。好了，第一阶段是听到产生信心，圣灵借着听到产生信心。产生信心呢，但是这个信心怎么本于信是这样的来的，以至于信怎么来的？以至于信是借着神道的宣扬。我跟你讲哈，什么意思？教会传福音上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是了不起的，使人万民做主的什么门徒？这第一步，对不对？第二步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什么遵守这道世界的末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更要讲道，在教会里面借着圣道来帮助弟兄姐妹坚固信心、成长信心、刚强信心，都说保全信心。这个是需要以至于信。这个时候呢，上帝给你有什么？有自由的一些，因为基督徒恢复了自由意志嘛，基督徒恢复了一部分自由意志，上帝不会让你做机器人，是真的。不信主之前是没有自由意志，是罪的奴仆，是堕落的。他信主之后呢，他恢复了你的部分的自由意志。所以基督徒，上帝不替你做决定，但是你要为你的决定，上帝来修理你，让你付代价。当然，目的还是造就你，人人在上帝的掌控之下，千万不要认为我自由碰撞的，不是的。是上帝让你跌倒的，因为他知道你不跌倒你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人是各罪孽的那个东西一旦爆发出来之后呢，你总是什么人就说墙人头不撞南墙上去，总是不能回头的。这个是要主的恩典。所以呢，借着圣道的宣扬、圣礼的执行，对吧？教会实行圣礼，还有呢就是还祈祷来增长并坚固。基督徒要多祷告，要多祷告，你的信心经常不祷告，你的信心会越来越软弱的。一定要多祷告，弟兄姐妹，一定要有，特别有需要的时候，你在家里已经软弱到一个程度，自己祷告不了的时候，赶快找一个祷告伙伴，跟你的祷告姐妹找姐妹也好，弟兄找弟兄也好，啊，然后呢，找一些弟兄姐妹也好，就一起的祷告，赶快祷告， 然后呢，好，这是第一点里面哈，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的。所以在他这个要素是非常精准的，他对圣经的领受是非常前后贯通的，他不是断章取义的。我们老师强调已经解经是没有问题的，你解释是对的，回归圣经一定是正确的。难道这属灵前面不是回归圣经的吗？都是回归圣经的，知道吗？只不过他对圣经理解会有不一样，懂了吗？一个小孩子理解一件事情跟一个成年人理解不一样，一个成年人跟什么？跟一个专业化的人理解不一样，跟专业化的人他跟那个系统化专业化的人还是不一样，知道这个概念吗？我虽然打网球我很喜欢打，我自己打还挺好的，跟我们教育弟兄们打我还是 很好像很专业，其实不专业的，对吧？我是业余选手，但是我一跟那些训练过两年的人在一起我就不行了，一塌糊涂，把我打得死去活来的。就是你有没有看今天全运会哈？昨天网球我本来准备先去看的，结果一看呢在珠海，哎呀太远了。第二呢一发现呢预赛呢便宜，但我觉得不值得看。那半决赛以后呢又太贵了，我舍不得看。1000多块钱一张票我觉得太贵了，我舍不得跑珠海去看一场什么网球的1/4之后的比赛。还值得看888。哎八百我算了，我从来舍不得花880去看一场网球赛，好像也舍不得。但是今天我都在看什么呢？他说小组赛为什么不去看？幸亏没去看。没看什么呢？说那几个厉害的人呢全部把人家打什么6-0 6-0。然后都是大分都是2-02-0都把人踢光头。他就说嘛，说这个悬殊太大了。悬殊太大呢就人家那个好像都在专业型选手里面打那个大满贯的那些选手，中国的就那几个。打其他国内那些选手呢全把他踢2-0。有的人就只能赢个3-4盘。就6-2。6-3就输了，甚至有6-06-2输了。他说国内就是同样的打那个什么那个业专业的那些打四大公开赛那些中国能够入选的几球，打国内其他的同样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们打得很惨。他就说国内这种选手差距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坦白讲呢，因为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什么呢？一定要专业化，弟兄姐妹。千万我总是说不要拿你的业余爱好去夸口，知道吗？你的业余爱好你再厉害你不可能跟人家什么，你明白吗？你要相信主那边一些专业的神的仆人，那些神的仆人第一他有神特别的恩赐，第二他在神的话语上真的专注到比我们专注到多少倍。弟兄姐妹，真的有的弟兄姐妹真的，你知道一些神的仆人对神的话语专业到什么程度呢？专注到什么程度呢？除了圣经之外他都不懂的，除了圣经真理他就不懂别的了。有时候生活都是奇怪的，都是超常规的。像施洗约翰在旷野，对吧？吃的什么蝗虫野蜜，身穿什么骆驼毛的什么衣服，他们说他是不正常的人，对吧？一些以前的修道士，有时候他举止很反常的，跟常人不一样的。但他这有一个好处，他就得神的话语上什么昼夜思想，明白吗？所以你要相信呢。再加上他很多年对读圣经的这个变数也比我们多很多倍，他的那个恩赐在这块很厉害，他能够抓住圣经每一个点去研究。而我们平常的人，他们俩你要有工作啊，养家糊口啊，你还有其他的事情啊，你再刷刷手机啊就更难了，对不对？你再看看搞笑视频啊，把你注意力都分散了，对不对？发现看圣经还不如看那个搞笑视频好一点呢。你怎么能够，我读到圣经也是专业的，你拉倒吧你，明白吗？要尊重属灵前辈们的遗产，但是他们从圣经来的，不是迷信，不是盲从。你看看圣经，所以什么呢？这个东西，他们对神的道的宣扬，你借着他这全本圣经的讲道，看看他是经常讲自己的，还讲圣经的。还有呢，他的施行圣礼的这种严密的那种敬虔，还有呢，他们的祈祷，你可以从他们祈祷里面学到很多功课。哇，听别人那些属灵伟人的祈祷，那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我们的祈祷里边废话连篇，对吧？有时候会有的，但你听那些属灵前面的祷告，真的是精炼到一个程度，句句什么？今天林兴长老读的诗篇哈，刚刚的诗篇是我们这次教育工作者大会里面刚刚思考的经文，145篇。哎，那个大卫的祈祷，那真的是无论他的赞美神的祈祷，跟悔改的祈祷，真的句句扎心，句句给你带来他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生命的经历出来的，是对付出来的，是经历出来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哈。我在第一点那边我鼓励大家，第二点呢， 就开始了，借此信心，基督徒相信凡在圣经中所启示的都为真实。好，这个就不难了。第一点是最难的，总是一个起点。我跟你讲，神门跟人门的起点从哪里开始不一样呢？就从上帝论本身的起点不一样，后来就开始不一样。第三点，跑得很快，他可能跑的是越来越偏差了，知道吗？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的最难的，现在神门跟人门的最难的，不是后来的很多经文的象象的理解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对什么这个最早的那个根基一定要确认。这个其实后来就不一样了，前面差两毫米，后面差二十厘米，到后面差几百米、上千米、上万米的差距，就慢慢划向了异端。因为你的根基没有扎在那个磐石上，所以那怎么呢？所以你看，基督相信凡在圣经所启示都为真实，所以已经解经都承认整本圣经的绝对权威，对不对？但其实还是五花八门，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对圣经的理解会产生偏差，上帝论有问题了，后面都有问题，就不奇怪了。好，所以呢，因为神自己的权威在其中说话，又当按照圣经中各段章节所说的去行。看到没有？这里强调了整本圣经，对，没错，是既顺服其命令，畏惧其警戒，持守其神在其中，哎，所赐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里面你看讲到什么？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总结很厉害哈。它是什么呢？你看，是神子权威相信圣经的其实为真实的，而且是有权威的，按照圣经所割断的说的去行，看到没有？遵行。然后呢，顺服他命令，什么意思呢？就是畏惧警戒，警戒你要畏惧。然后呢，持守什么？神在其中所赐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看到没有？你还记得罗马书第四章怎么说的吗？亚伯拉罕怎么说？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什么，他是怎什么？因信心里得坚固，对不对？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且满心相信什么？神从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两个要一定不可少的。第一，我相信圣经真理都是真实的，都是阿门的，所以我们叫阿门主义，阿门主义都是真实的。无论是你说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层面的，还属灵的东西，都是真实的，都是阿门的，都实实在在的，不是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概念哈，我们叫唯识主义。也叫阿门主义，叫客观存在的都是美好的，灵界的、精神层面的、思想层面的、理智、情感、道德意识，都是从神来的。但是你堕落的理智、情感和道德意识都是错谬的。所以我们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我们那样是吧？叫畏惧其警戒，持守在这种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神所应许的，所以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到因信心里得坚固，是相信神的应许还不够，就是神的应许都要成就的，就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总是讲，在改革中浸礼派的一些独立教会里面，他们是坚信所有的真理是去用来辅导的，可以拿来应用的，不是在神学上的争论而已，不是很多的改革中长老会的那种理性的争论而已，理性的论战，这个应该辨明真理是对的，但不用真理去跟别人论战，你死我活的。我们是什么？把所有的真理领受来，什么是为了应用呢？信神的应许是要做成在我的生命当中。好，他不接受，你可以告诉他，不要去攻击他，为什么呢？他不接受，他会受亏损呢。你要因为爱他的缘故，怜悯他的缘故，你告诉他，真理一定能成就。你选择相信，听，感谢主，你不信。我希望你能够回来，但是呢，可能拒绝真理的人，他就会面临很多的痛苦。你是怜悯他，你告诉他的原因不是去教训他，不是居高临下的去击打他，而是你愿意怜悯他。我们都愿意回到真理里面被保护起来。那如果你真的不接受呢，用温柔劝解抵挡的心，或者神给他什么悔改的心，让神来对付他吧。你做不了的，一个人他抵挡真理了，你无法改变他的，明白吗？为什么我期间往60岁走的时候呢， 我越来越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轻气盛啊，总希望捍卫真理啊，总希望把那些地产经理能够去跟他说服他啊，寻辩啊，就是口才啊，软硬兼施啊，来把他拉回教会来，拉回到真理里来。你发现意义不大。当然你做了，日程是有的，神还是悦纳你的日程的，只要你是为真理大发什么日新，神还是喜悦的。但上帝需要给你智慧，怎么去与温柔劝诫抵挡的人，但他还拒绝呢，你就走开，为他祷告，去哭着神给他悔改的心，继续为他祷告，有一天悔改就好了。人没有办法去改变人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呢，但得救信心的主要活动乃是凭恩典之约，看到没有，就来了，凭恩典之约。得救信心活动呢，一定不是靠人的活动，不是靠我在那里呐喊，好像呢要用击打，用或者用讨好谄媚的人。所以保罗说，我没有谄媚的话，我也不用威吓的话，明白吗？所以保罗传讲福音辨明真理，他什么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凭恩典之约。保罗用什么话，他说我是基督的使者，求你们与神和好。他用的是求，看到没有，不是说你们这些家伙悔改就得救，不悔改就灭亡。他不是那居高临下的，不在那里好像发现宣告似的，他是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是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是凭恩典之约，唯独接受并依靠基督而得称义、成圣和永生。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哈。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定要什么得救的主要活动乃是凭恩典之约，唯独接受并依靠基督，让基督来工作。神的灵没有工作，你很难，会把自己搞得很辛苦，把自己搞得什么所谓的意气风发，最后自己摔得很惨，自己摔得很惨。然后你摔得很惨，你就会起来继续用你的思维，就会伤害你身边的人。有时候你也觉得委屈，你也属于好意，别人就怎么就不领受你的好意呢？因为你心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我们总是走在神的前面，总以为人可以去改变很多东西，但是其实没有办法的。你越早，人家说五十岁知天命，中国人的对吧？六十岁应该怎么？应该看透人性的完全的不可靠，看透人性，看透谁的人性？看透你身边的人性，不是，看透你自己的人性，看透你自己是不可依靠的，没有希望的。你看自己，看你身边的人，都没有希望。一定要什么靠基督而得称义、成圣和永生。好，这个我们就快速的看，后面就越来越好解决了。但第三点呢，你看，我们要承认我信不足，但求主什么帮助。信心是有强弱的，所以呢，实际的程度不同，或强或弱，虽多次多方受打击、被挫折，但终必得胜。好，最后你们要有这个信心哈，我们在。一个人的信心本来就有强弱，在你本身的生命力当中，你有强的有弱的时候，有软弱有刚强的时候，也有跌倒的时候，对不对？比的是最刚强的本来，对不对？看起来很刚强，主啊，就是我为你死什么也不能让你死，对不对？刚不刚强？耶稣说你是假刚强，还是假刚强的，因为你那个是血气的，他是对老师的无比的热爱，对吧？我不能让我的老师什么钉十字架，我就为你死，也不能让你死。当然耶稣这么说，撒旦退后去吧。他不是说彼得是撒旦哈，是那时候彼得中了魔鬼的什么诡计，就是他过分的日程，他的对耶稣的那种情感。当然主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什么不认我，主已经预告他将要三次不认主，但是主同时说，等你回头之后，你要坚固你的什么弟兄。所以一切尽在掌握中。你以为这偶然的吗？以为主是主不小心不注意让彼得跌倒了吗？都不是，一切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的。基督的跌倒也有神的美意的，对不对？透过他的跌倒让他终于明白他什么都不是，他不是老大，他不是后来天主教把他捧为的第一个什么教皇。神也借着他的跌倒让他明白他不过是人而已，他只要离开了主的恩典也是一塌糊涂， 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你要分析都是一样的。大卫在他灵性最高的时候，国家几乎安定了，对不对？结果他会睡个午觉，对不对？睡到太阳什么平息，在那个后边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房顶上，对不对？去散步，对不对？就看到一个女人在什么在沐浴，对不对？八十八在沐浴，结果呢他就把他要人把他带回来，对不对？就发生了关系。你说大卫那时候灵性好不好啊？看起来都很好啊，上帝很恩待他，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认为，哎呀，一个属灵伟人怎么会犯这样的罪呢？肉体没有人可以夸口的，任何人叫你靠着肉体，都不知道你已经怎么样的拜偶像了，你怎么样的一个病入膏肓了。有时候你意识不到，但实际上你就是了。所以呢，没有一个人的肉体是值得你信赖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所以什么呢？当然我们什么？你看到没有？基督徒多次多番的受打击，你发现他用的什么？打击。被挫折，其实基督徒生命的反而进步都是在什么时候呢？顺境中反而很难呢，一般都在逆境中，借着跌倒，借着失败，借着各种的患难困苦，上帝来修理你。圣经为什么诗人怎么说？我们现在无知的罗马哈，不用那个什么那个配头，对不对啊？套主你总是不愿意驯服，他用驯服哈，驯是那个马字旁的驯哈。在穿马字旁的穿，就是如果不用绝头什么，不用那个配头什么勒住你的舌头，你总是不能够驯服，懂了吗？所以这就是人性的这种不可靠，人性的这种败坏。所以求主来带领。所以但是呢，所以他的反而基督徒反而都是 被打击，在被挫折当中最后却能够得胜，这个很神奇。不像我们互相吹捧啊，耶稣你们互相受荣耀啊，就不肯来求基督的荣耀啊，肉麻的很啊，但是这是互相的，明明是错误的，明明不合真理的，还在那里吹捧，就觉得好虚假，好肉麻，明白吗？这不是出信心来的东西，不是出真信心。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哈，并在多人里面增长，以致信呢，借呢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获得充足的信心。本于信，什么？以至于信，看到没有？所以什么呢？信心是有个成长的过程的。本于信是被动的，完全被动的。以至于信，你要表现是主动的。这个表现是主动，不是你主动哈，是神主动的，是神看不见的手在带着你主动，明白吗？但你看，表现是主动是必须的。生命要表现是主动的哈。如果你生命不能表现是主动的话，那你的生命就死胎嘛。但这个生命的主动是你的能力吗？明白着吗？生命的主动不是你的能力哈，是上帝的，他的无形的手，借着他的真理，就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所以我经常讲什么？信心就像什么？就像在母胎里的什么那个脐带，母体跟婴儿体的一个脐带。这个脐带呢，它是透过，千万不是凭空来的，是母体的生命，所有的营养，所有的生命是透过脐带的那个供应，对不对？好，但这个脐带呢，当然它生出来就会什么？剪断，对不对？但是我们跟神的期待是永远不断，信心是不会断的，对吧？是透过我一直的这个母体跟婴儿体跟生命体的期待，源源不断供应人的生命。所以我经常举例说，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就像那个，就像在母腹里那个婴儿体跟母体连的那个期待一样的，哎，这个期待是永不会剪断的。你一定要透过叫什么，就是信心的这个渠道来。跟神有生命的关联，这是休息相关的。这个不是一个理性的道理，不是一个信则有不信则无，不是我选择信我选择不信。 No， 懂了吗？婴儿你不能说我出生我选择什么受精卵，我不要脐带，行不行啊？你能存在吗？你是死胎，知道吗？所以一定要注意，脐带这个事情不是来自你的选择，是来自上帝他生命体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生命的连接。信心是基督徒，上帝赐给基督徒的第一美德，一定要记得哈。所以上帝基督徒从神得到第一美德是什么呢？是信心。信心是上帝恩赐他儿女的第一美德。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信心，懂了吗？你信了耶稣基督，别人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信心所生发出来的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不对？所以我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看到你信心所生发出的美好的行为，我知道你真是一个基督徒。那你自己怎么知道你得救？就是什么？就叫人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你信耶稣你自己有永生，别人不一定知道，但你自己知道。但别人只能透过你的信主之后的美好的行为的果子来看到你真是一个基督徒，你有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他人只能从这个来看，但你自己要确认，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就是我有没有从神来的那个坚定的那个信心。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所以这么呢，就是我们要活的什么，我们要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我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懂了吗？信心是神创始的，信心也是神成终的。千万不要把信心当作人的功劳，信心不是来自人的选择，信心是神创始成终，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信心是创始成终的。信心起于基督，终于基督。但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说有被动的阶段成为一个主动的阶段，这都是生命的表现而已。千万不要认为信心是你自己的努力，在信心里面人会努力是理所什么当然的，是你的本分，而不是你的功劳，而不是你自己配合神的恩典来赚取你在基督里的祝福，都是没有的。恩典都是白白的，你不需要你赚的，你也赚不来的，只能跟随顺服感恩信靠，来靠着圣灵带领，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下功夫来跟随主。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彼此的谈道，彼此的团契，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激励，生发出我们在基督里那个真信心，打不垮吹不烂。那个信心是在比李路中练过七次的那个金子还有什么纯净宝贵的信心。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亲自的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中，你把你的儿女们能够带到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能够透过你圣灵的光照，在我们里面的重生，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好土，让我们是一个素来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就圣经里面几次提到了很多，包括有希伯来人、犹太人，甚至包括外邦人说，那个百夫长也好，他说他是素来是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所以这是你所预备的心田，你就带领我们去听到，无论是借着教会里的听到，或者借在路上有别人给我们传福音也好，在一个偶然界边给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之道，圣灵就借着圣道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做成你美好的工作，就生发出美好的信心，信心生发出悔改，悔改生发出美好的善行，来见证神你的荣耀，对吧？你赐给我们的信心它不会停止，更不会消亡，它只会不断的长大，信心不断的去完全，不断的刚强和成熟，以至于我们能够灵魂得救的确据更加的明白，更加的坚定，主啊，谢谢你继续恩待我们，保守每位弟兄姐妹，为着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信心来赞美神，也为着我们在信心里面所生发出来以至于信，来紧紧的跟随主，来感谢主，让我们更加的警醒谦卑在你的面前，明白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只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来顺服跟随主的每一步带领，来更好的来荣耀你，来等候主，警醒预备主你的再来。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软弱，保守我们的健康，拿掉我们的骄傲，使我们在主里边紧紧的以信来跟随主。我们把荣耀全能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